第四十三课，我自由意志选择的重要性。
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哦，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法，让你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。哦，完成了救法。哦，完成了救法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因此摆在我们面前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还有一条老路。哦，又新又活的路是义人的路，好像黎明的光。老路主啊，就是能以为正之中却变成为死亡之路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主。哦，主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要来讨论一下，那么我怎么走上新路呢？我能走吗？我们靠自己什么都不能呀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主啊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，把这个课程完全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带领，给我们身心灵够用的恩惠和力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请把这个念一下。
我们本都是被罪辖制不得自由的人，神使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出死入生法，就是我们因信与他联合而与他同死，脱离了罪性对我们的辖制。罪性并没有死，仍在我们里面，但他不能做我们的主。同活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，从前在罪性的辖制之下，我们是不得自由，但如今被基督释放出来，与基督联合，归于基督，我们是自由的。前几课已经讨论过，在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存在两条路、两棵树、两种根基的实际情况。基督并没有辖制我们，像罪那样的辖制我们。虽然他何等渴望我们自由意志降服，选择信心的路，他何等渴望我们自由意志降服，选择让基督的生命为我们来成就一切。他何等渴望我们自由意志降服，选择顺靠圣灵而行，但他让我们自由意志选择与他联合，但他让我们自由意志选择与他联合更密切与否。而我们的新生命是在自由意志降服更降服中成长。
好，我们在学习本课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们一定要将本书的附图二、附图三把它下载啊，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你手上就有这个图画，我们看起来就比较容易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把这个涵盖内容的版本念一下。
涵盖内容繁体字版141页倒数第六行到144页全文完，简体字增订版130页第八行到132页全文完，全本书07年电子版51页倒数第二行到52页全文完，辅导读本07年电子版第9页图二出死入生法下面一行到11页第十行，本书附图图二与图三。
好，那个我为着想可以简单一点呢，所以我辅导读本的东西我基本上呢我都把打字打出来了，所以我们不必翻辅导读本，所以大家一定要下载本书附图二附图三。好，我们现在请来读书。
罪和死的律，为什么一定要走求告主名的路才是讨神喜悦的路？保罗在经过了罗马书第七章的挣扎，终于到了第八章的释放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什么是律？律乃是指一成不变的事实。亚当犯罪以后，众人就被罪性控制，人的身体因被罪性控制而成为罪身，身体在罪性控制之下不得不犯出罪行，以至于人与神隔绝，永远的死亡。
好，什么叫做律？就是一成不变的，一定会这样发生的事实。就是说不是随你自己的意志，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啊，你可以用苛止挣扎的方法都不是，就是说就是一成不变的，一定会发生的。所以就是当亚当犯罪以后，众人，请注意这个繁体字版那个为人，这个繁体字版所有位置都是重字啊，众人就被罪行控制。 这个你我们就是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当因为你亚当夏娃犯罪，他犯罪了以后，罪性控制了他，以至于控制了他的子子孙孙，所以我们所有大家都是被罪性控制，因为我们大家都被罪性控制了，所以叫做我们这个人称为什么人？
旧人，
称为旧人。而我们的身体同时也被罪性控制，我们身体被罪性控制称为什么？
罪身，
称为罪身。所以不能不犯出罪行，犯出罪行的结果以至于与神隔绝，我们称呼什么？
死亡，
死亡，永远的隔绝，那就是灭亡。那么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律，这是一个什么律？罪和死的律。也就是说我们是每个人都是被罪控制的，所以一定就是死亡，也一定就是与神隔绝，这是罪和死的律。也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因为我们被罪性控制的，所以一定发出罪行，结果就是死亡，所以这叫罪和死的律。好，
罪的律，这是指两方面。第一方面是指亚当犯罪被罪性控制，所以全人类每个人都是生在亚当里，都被罪性控制，这是一成不变的律，罪的律。也就是说只要你是人，你就是生在亚当里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你必定是被罪性控制的，不由你自主，这是律。
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因为亚当夏娃犯罪，他被罪性控制，他控制了，你只要是他的子孙，你也都被罪性控制，因一个人犯罪，众人就成为罪人，我们都死了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罪性控制的，这是律，不由自主，你没有可能，你就是亚当夏娃的子孙，你生下来你就是在罪的律下面，就是在罪性控制之下，不由你说我要不要犯罪，你不由说我要不要被罪性控制，这是一个律，本来就是控制你的。
第二方面，在亚当里的人既然都是被罪性控制，而罪性一定是指挥旧人叫身体犯出罪行，人最大的罪是以我为中心，所以旧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，不由你自主，这是律。
好，这个我们就是罪的律是包括两方面，其实第一方面就是被什么控制？
罪性控制。
第二个方面是什么？
不得不犯出罪行。
对，一定会发出罪行，就是说你既然被罪性控制，而罪性就一定会叫旧人，你去叫你身体犯罪，你旧人因为是被他控制的，你没有自由说我不肯我不干，没有可能的，因为你是被罪控制，他一定是叫你去叫身体犯出罪行，所以旧人的身体没有可能不犯罪，这是律。这个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律呢？认识律的话，因此我们要解决如何脱离这一个律。请注意，圣经上不是来改变这律。你像地心吸力，地心吸力的话，它你这样东西丢下去，它一定，你这样东西，你的手，你手里拿着啊一块石头，你一放下去，它就是丢在地上。你说，哎呦，不可能，这个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，这就是一个律。你除非你有另外一个办法，而你用下面用一个手托住它，那么它就才不掉在地上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认识这是一个律，所以要解决的是怎样要脱离这个律，不是要脱离罪行的问题。你是根本，我们讲到罪的律，根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被罪性控制。我们既然被罪性控制的话，你就没有可能不犯罪行，这是一个律。好，
死的律，不管你愿不愿意犯罪，一个人既被罪性控制，罪性一定通过指挥身体犯出罪行，结果就是死亡。所以一个人既在罪性控制之下，所行所为的结果一定是死亡，与神为敌，与神隔绝，不由你自主，这是律。
好，所以一个人既然是在罪性控制之下，对不对？我们既然是在罪性控制之下，又不能不犯出罪行， 既然不能不犯出罪行，而就是与神隔绝，因此这就叫做死的律。所以死的律是跟着罪的律下来的。所以什么叫做你说我已经犯罪了我不要死？不可能。你已经犯罪了，你不是你要不要死，你犯罪你就是与神隔绝，你本身就是与神隔绝。这个都没有一种商量的余地，说哦，我犯罪我不要与神隔绝，你犯罪就是与神隔绝。
罪和死的律，一个生在亚当里的人必定被罪性控制，必定犯出罪行，结果必定是死亡。这就是罪和死的律，不由自主。我们因此知道，在亚当里的人不可能讨神的喜悦，因为他们不能不犯罪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，在神面前不可能不死亡，与神为敌，与神隔绝。
所以我们现在讲到，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说啊，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。那所以我们刚刚说，因为你被罪控制，所以罪性控制，所以我们一定会指挥身体发出罪行，结果就是死亡，这是律。所以我们称呼是罪和死的律。你既然是被罪性控制，一定犯出罪行，一定是死亡，这是律，没有讨价还价的，没，这是一成不变的事实，这是一成不变的事实。好，我们现在把那个主体涵盖经文我们念一下。
一，新生命既是生命，必定会成长。我们得救重生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照样生命成长仍然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一点也不能靠自己的功劳。
是，我们现在也要请注意，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就是说我们新生命既然得到的是生命，所以呢一定，既然是生命它一定会长。那么我们是怎么样能够得到生命呢？我们得救重生得到生命是靠什么呢？
本乎恩，因着信。
那么本乎恩因着信是什么意思呢？
就是完全不靠我们自己的行为，就是靠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
你刚刚解释的就是本乎恩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也更好的将来你教导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说什么叫做本乎恩，那就是神的恩典。那神的恩典有哪些？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啊，完成救法，完成出死入生法，是一切信他的与他一同同死同活，我们得到生命，这是本乎恩。那我们必须强调这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什么叫做恩典。恩典就是你不靠自己的努力，完全没有靠自己在这里做什么，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就是如果做工的工价，那就不是恩典了。你如果是靠自己的功劳，那这不叫恩典嘛。那既然是恩典的话，那就是完全是神来做成的。我们得救重生是靠着神已经为我们设立救法，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出死入生法，这个是恩。我们因着
信，
因着信就是当我们求告主名，与主
联合，
这一个主耶稣所完成的救法就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因着求告主名，承认主，我就是败坏的人，我仰望你做拯，仰望你是我们的救主，仰望你拯救。好，我们就与主同死同活，一起出死入生。因此我们就出死，就是从亚当里出来，入生进到基督里，得到
新生命。
对，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你愿意不愿意要讲一次啊？
就是
本乎恩，
你是指得救重生还是
指得救重生？
得救重生本乎恩，就是不是我们配得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。
神都做成了，
神都做成了，一点也不靠我们自己的功劳，不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去赚得神的恩典，那个做工的得工价那是该得的，但是神的恩典它是出于他的怜悯，白白的赏赐给我们的，
你如果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你最好要，因为你们得救重生，你现在讲了半天，都一直都讲到这是恩典，但是你并没有讲我们怎么得救重生。
我们是因着信。
等一下，你这个还不对，对不起啊，姊妹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其实是要跟同工们讲，我们如果讲到得救重生是本乎恩因着信，那你一定要讲到神的什么恩典，怎么会叫我得救重生的？那么讲到这个神预备的救法是怎么样的救法？以后那你还要再讲到这个救法已经客观，已经是完成的救法，如何成就在我的主观经历里面？你现在请讲一下。
神就是用代替法，不是用的是自救法，是用他救法，神自己的拆下他的独生子，造成肉身与人联合，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了我们人类的罪，我们应该受的刑罚，然后他死后埋葬复活，坐在父神的右边，使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，就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无法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只有接受他所完成的这个救法，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与他同死同活，才能够到神的面前。
好，很好，谢谢。如果你对一个初信的人你讲这个救法足够了，但是如果作为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，你最好要把出死入生要带出来的，要把出死入生，因为这个呢，我们就会强调到耶稣死让我们出他自己出死入生，而我们因信与他同死一起出死入生的意思。好，那个所以新生命得救重生，主耶稣已经完成了出死入生法，我们因信，当我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救主的时候，我与耶稣联合，因此我与他同时同埋葬同复活，也一起出死入生，所以出死入生，入生其实就是得到了新生命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得救，那么我们照样生命的成长也是本乎恩因着信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得救的时候，你是承认我不能，我仰望耶稣做救主，那么我就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。当你得救重生以后，我有了新生命以后，那照样的你碰到事情，你每天的行事为人，我仍然是本乎恩。是什么？我碰到每一件事情，主啊，我什么都不能，我仰望你做我的救主。当你在这里预备，当你在这里啊，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，主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仰望你是我的救主。但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出死入生法，也就是他为我们开辟了新造的人类，而主耶稣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在我们的里面要为我们成就一切。他我们与耶稣联合，第一次与耶稣联合我得到生命，以后就是借着不断的求告主名，不断的与耶稣联合，让基督成为我的生命，为我成就。这个就是信，信就是主啊，我什么都不能，我仰望你的全能来拯救，所以我仰望他来处理这件事，我仰望他来脱去我自己的旧性情，脱去旧人，我妒忌，我骄傲，主啊，我什么都不能，我就是妒忌的你的人，我仰望你在我身上做救主，你救我脱离妒忌，你就是靠着信求告主名而脱去旧人的啊，你靠着求告主名来行事为人的，所以这样我们新生命就慢慢的成长。所谓新生命的成长，是一个是我们与基督联合，让基督在我们身上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我们新生命就成长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那就是不断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当我不断的求主啊，你来救我脱离的时候， 我们就不断的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也就是他越来在我身上越来越兴旺，我自己就越来越衰微。所以我们说一直在强调的新生命，它是生命，它一定会成长。新生命的成长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得救重生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我们得救重生以后特别要强调的，我特别要强调的，得救以后也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一点不靠自己。我们把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，请念。
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好，所以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不仅是得救重生本乎恩，因着信，得救重生以后仍然本乎恩，因着信。为什么我们这句话要这么强调呢？因为过去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也好，很多的教导，包括我个人自己也以为是这样的，是什么呢？因为得救重生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那耶稣为我这么辛苦了，道成肉身，完成救法，好，我得救以后我就应该努力为主工作。那么请弟兄姊妹不要误解我，我们是应该努力为主工作。当我们被基督的爱吸引和激励的时候，我们实在渴慕为神工作，这都是对的。但是现在还是讲到道路的问题，你是走哪一条？靠自己的路，你还是靠恩典的路？你是靠恩典，你是靠耶稣在你里面去做成，还是你自己做？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，主耶稣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他给了我们生命，他给我们生命，我要靠这一个生命啊，跟着主走，跟着主耶稣基督是道路，让耶稣去做，不是我做。弟兄姊妹，耶稣是你的生命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既然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们就不要自己做嘛。所以我们今天的面临的一个问题，谁是你的主？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嘛，不是爱这一个就是误那个，对吧？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。你现在你是选择是谁做你的主？你得救了，我们初始入神话特别强调的，对生命成长特别重要的，就是你已经死了，你是借着死，我的旧人在地位上已经死了，所以我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你今天不再是旧人了，你不应该再靠我自己来做活了，完全是让耶稣本乎恩，你得救是神的恩典，是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你得救以后仍然耶稣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生命的主，让耶稣在你的生命里居首位掌完全，每件事情让基督在你身上做主做王。所以这个就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你得救的时候如何是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救法，你得救重生，出死入生。你得救以后仍然是靠着这个恩典，仍然靠着出死入生法，不断的与主联合的更密切更密切，我们就从地位的出死入生到不断的实际出死入生。什么意思？你本来在地位上你已经出来了，但是就像一个人她已经嫁给她的丈夫，她嫁给她丈夫在地位上嫁了，但是她实际上可能很存在着她娘家里面很多的观念，她还存在着很多处女的观念，但是她今天必须实际的来经历，我是已经嫁给我丈夫的人，我已经嫁给我丈夫的人，不再是我，应该是让我丈夫，我和我丈夫合而为一的来生活，而不是凭我自己来生活，因为你是结婚的人。所以有的人不晓得听得懂听不懂，他就讲到说，他说结婚 其实是喜事，但是结婚也就是你应该说是你救人埋葬的时候。这个倒也不，他讲这一句话倒还不是信耶稣的救人，他意思说救的你一个人，他男的一个人，女的一个人，你应该埋掉，两个人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人。如果你个人都保持自己旧的人，那你怎么能够有新人呢？那这个是外教人说的，不信耶稣的人说的。但是今天用在我们信主上也是，你既然与主联合了，你怎么还是靠我来生活呢？对不对？你应该是归给耶稣了嘛，你是让耶稣在你里面做主了嘛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直讲一直讲，但愿圣灵向我们说话，真的不靠你的功劳，是仰望主的拯救。好，二，
罪和死的律，一个生在亚当里的人必定被罪性辖制，必定犯出罪行，结果必定是死亡，这是律，也就是罪和死的律，不由自主。罗马书5:12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8:2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好，我们好，现在请看
3，重温神使用出死入生法对人类的拯救，本书附图图2。
好，关于本书附图图二，是不是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？我关于这个本书附图呢，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过几次了，所以我现在再来讲一下。我们讲到附图图二，一定要讲到附图图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大家一起看一下本书附图图二，本书附图图二，你请念一下，姊妹。你先念本书附图图二的标题是什么？
出死入生法。
下面的括弧是什么？
信主当课。
好，这个呢就是说，这个本书附图图二是讲你从前你是在附图图一罪的工价乃是死，那么当你一信主，这个图二只是讲一信主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，你念上面一行。
我前被罪性控制，成为旧人，使身体成为罪身，不得不犯出罪行，以致死亡，与神永远隔绝。
好，我们从前是被罪性控制的，上面一行很清楚，就是图一的图画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说我因为被罪性控制，所以我是旧人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旧人？就是
被罪性控制的人，
我被控罪性控制的我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反复讲，大家对旧人新人的概念很清楚。我从前是被罪性控制的，所以呢叫做旧人。那么这个我被罪性控制了以后呢，罪性呢也控制了我的身体，所以呢我就叫做罪身。罪性控制身体呢，就什么？
不得不犯出罪行。
好，你不能不犯出罪行，你没有可能不犯出罪行。弟兄姊妹，但愿圣灵不断向我们说话。你今天当你妒忌，当你骄傲的时候，你不是要解决我不要妒忌，是的，我要解决我不妒忌，但是你不是进了罪行而来解决的，因为我们本来是活在罪和死的律里面，所以你本来因为你被罪性控制，你一定会罪行。所以你今天要，我们要来脱离这个妒忌，脱离这个罪行，而不是用这个方法的。等等，我们下面讲。好，以致死亡，那这个就是与神永远隔绝嘛。因为一个没有得救重生的人，当他生下来生在这个世界上，就是亚当夏娃的子孙，因此我们是与神永远隔绝，我们的命运就是灭亡，就是下地狱。好，好，请念下面。
我今求告主名，与义主基督联合，以致旧人与主同钉十架，基督释放了我，罪性并没有死， 但必不能做我的主，成为新人，得到新生命，永生。
好，我今求告主名，你因为求告主了，对不对？你信耶稣就是求告主嘛。你其实当你求告主的时候，不管你是怎么，意思就是我不能，我仰望你能，对不对？你求告主的意思就是我没办法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仰望主。所以当你一求告主的时候，你就与主联合。你一与主联合的时候，好，这边旧人就断掉了，就死了，就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，那你就是新人。这个事情很奇妙的，你一求告主名，与主联合，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就成为你的死。大家请注意，我们前面讲过神的救法图，神的救法图，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啊，成为人子，成为人的一部分。耶稣基督道成成为人的一部分，他以末后亚当的身份，他上了十字架，他成为赎罪祭，以后他死了，他埋葬了，复活了。所以关于出死入生法，其实在那个神的救法图里面是表示的很清楚的。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就是说当我们耶稣基督怎么出死入生，在那个神的救法图里表示很清楚。好，当我们因信一求告主名，与主联合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来看图二。所以出死入生就是从第一个，因为你在图一的图一也好，在图二的上面一行也好，因为你这就是死了嘛，上面一行就是死，就是死在亚当里面，对不对？在亚当里面，我们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死在
罪恶过犯之中。
对，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所以我们当我求告主名，我求告主名，就是实际上与主同死。我们这个死是死什么意思？是像什么死？
像罪死。
对，像死，像罪死。所以我死了，那我的旧人就死了。好，所以大家请看，今求告主名，与基督联合，以致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我就死了。我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呢，我死了，我不是就放出来了？我一放出来，我与基督联合，那么我就成为新人了。请注意，这个我没有当中好像就是既没有罪没有基督，这个没有可能的，因为这个我不可能独立存在的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这个就是那个，就是表明一个人总有一个主。当然并不恰当的比喻，我就觉得是不是像一个人的身体总会有个头，当然不恰当的，但是就意思是说你总是有一个头的。好，我们求告主名，与基督联合，所以旧人同钉十字架。好，我就放出来，那么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罪性并没有死，不能做我的主，那我这个得到新生命，永生。请注意，为什么我们用图二这张图？为什么特别讲个信主的当客？信主的当客，你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好，我们以后等等要看到图三，因为我们讲到信主当客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已经从永远的灭亡出来了，我们已经进入永生了，对吧？
对。
我从前是我们是从前是永远的灭亡，是死亡，永远的死亡灭亡，但是我们现在进入永生，与基督联合，所以我们永生就是因为基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。好，这个是刚刚讲的重温神使用出死入生法对人类的拯救。
四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的结果，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，脱离罪和死的律，不再是罪的奴仆，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。虽然罪性仍然在我们里面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，我们完全有不犯罪的自由。
好，所以我们已经出来了。我们大家看见就是说，我是通过什么可以出来？你求告主名，与主什么
联合，
而达到与主
同定十字架，
同死， 所以我们是通过死出来的，你如果不死你出不来的，你不是靠跟罪性打，打了你说我要出去，没有可能，罪性除了控制你以外没有别的。所以你今天是通过脱离法，什么脱离，就是你一求告主名，你一求告主名与主联合同死，也就是我一求告主名我就是死了，你死了所以罪性就不能控制你了，所以我就从罪性的控制之下释放出来，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。
罗马书六章十八节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
好，我们强调这一句，从罪中释放。在有很多人他认为主耶稣拯救我们，罪性是死的，弟兄姊妹，罪性没有死，我们是从罪中
得了释放，
释放，哎，罪性不能做我们的主。好，二十二节，
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
对，我们是从罪中释放。请注意，我们前面讲到的，神要重造人类，神要重造一个怎么样的人类呢？
脱离罪性辖制的人类。
现在很清楚，就是通过主耶稣的出死入生法，在十字架上定死了他的出死入生，我们因信与他联合，与他同死同活，出死入生。我们因着因信求告主名，与耶稣一起出死入生，对不对？这样因为我们的死怎么样，
也就与他同脱离了罪的律，与他同活。
对，因为我们因为死脱离了罪性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对罪性不是事实说我要跟罪性干，不是的，你今天是通过死就是相当于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踩他，对不对？我们是通过不踩他我们与主同死同活的，好，来脱离罪性对我的辖制。
第八章二节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
对，以后我们会讲到生命圣灵的律，也就是当我们顺着圣灵去行的时候，我们就脱离罪的律了，死的律了。
加拉太书五章一节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。
请问基督用什么方法释放我们？
出死入生法。
哎呀，他怎么样会出死入生？
我们是求告主名与他联合。
对，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出死入生？
钉十字架。
对，他的死所以出死入生，死而复活，出死入生。我们因着求告主名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上一次没有写的话，现在请把它写下来。我希望学习这课程的不要说我死不掉死不掉，没有叫你死，神是要我们死，但是是通过求告主名来与主联合，达到与主同时。你叫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脱离自己，救我脱离自己。你在这样祷告的时候，事实上你就死了，也就是他必兴旺，主啊，就是他必兴旺，我就自然的就衰微了。但我真的，这也是这个本课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。我与主同时，我就脱离罪性对我的辖制；我与主同时，我就死了；我与主同时，就是我们就向罪死。我们不是通过我会死，而是通过与主同死来向罪死。好，
我们可以这样来总结：神是借着耶稣的血对付我们的罪行，借着耶稣的死，我们借着信与他同死，来脱离辖制我们的罪性。
这个我们大家很清楚了，但是我还是要讲，弟兄姊妹，请原谅我，不要嫌我麻烦。我希望这个课程结束以后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，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，借着他流出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，那是对付我的罪行，这是对付我的罪的刑罚 和罪的债务，罪债、罪刑罚、罪刑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因为你有罪行为，所以你就向神付了罪债，我就欠神罪债嘛，负就是负担罪债啊。你有负担罪债，你就必须要受神的刑罚，罪债、罪刑、罪刑，对不对？这是借着耶稣的死，耶稣流血，就对付了我这个问题。那么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因信与他同死而脱离了罪性对我的辖制，所以耶稣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罪恶包括两方面，一方面罪性，一方面罪行。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借着他的死救我们从脱离了罪性对我的辖制，借着他的血拯救我们脱离了罪债、罪的刑罚，因为他洗净我们的罪性，对不对？
对。
我很希望弟兄姊妹以后再问起来的话，上过这个课程，那我们不要以为说真困难呐、啊，这个我搞不好的呀，或者我真的就没有叫我死。如果你要想，哎呀，我真的怎么死法，你应该怎么样？
祷告求告。
怎么求告？
主啊，求你救我脱离自己。
哎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我是搞不好，我是老不死的人。主啊，救我脱离自己。当你真的主啊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口里认他为主，你认他是主，他必救。就好了。好。
六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的结果，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新人，是不能也不犯罪的。新人是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新人是凡事让主做主，行事为人是常常求告主，高举主，仰望主。新人是顺靠圣灵而行。
那个我从前呀、啊读不懂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啊，就是说凡从他生的他不会犯罪。我心里想，我常常犯罪，我怎么不犯罪呢？其实问题就是出在这里。如果你看刚刚那个图二，我们看这个图二的时候，你看当你一求告主名，你与主联合，那么我们已经就脱离了旧人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新人了。当然你在这个新人的道路上，你出来的一定是义行，就是永生，那是不会犯罪的。其实会犯罪的还是我犯罪，新人是不会犯罪。所以这个圣经上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不是说一个得救重生的人不会犯罪，而是你从神生的那一部分是不会犯罪的，你懂这意思吗？所以新人呢，就是说，因为既然是新人，我们是与主联合，所以这个新人应该就是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了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了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就是凡事让主做主，不断求告主名嘛，那么常常仰望主，高举主，那以后我们会讲就是顺靠圣灵而行。好。
七，我是有自由意志的，在未信主以前，我们是罪的奴仆，被罪辖制，不得自由。但信了主，我被释放出来，归给主了。主不像罪那样辖制我们，他给我们自由意志。他何等渴望我们自由意志降服于他。
在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给我们自由意志。你如果说啊，你去翻圣经啊，经文汇编啊，或者是什么或者圣经软件啊，你去看，事实上圣经里有很多你们要什么什么什么，你们要，还有不要什么什么什么。其实你们要和你们不要什么，这就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。就是说，当他说你们要的时候，当他说你们要的时候，就是他渴慕我们要这样做。但是他神没有瞎子我们，他没有像罪在这里那样的来瞎子我们说你非要这样做。圣经说你们要，但是事实上我们每一位同工大家都能够承认，我们常常都达不到你们要的。 圣经上说你们不要，我们也常常达不到他的不要，对不对？
对，
所以说这个不过就是你们的要，你们不要，这个就是要表明是自由意志。好，我们今天选几个圣经来看一下。
罗马书六章十二节十三节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十二章二到三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十六节十七节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抚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
下面还有半句，若是能行，尽量与众人和睦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引上去啊，那这个我也加上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，你不要，你要，你不要，你要，看见没有？
嗯，
这就是表明说是神给人自由意志的，神给人自由意志。好，念下去。
八，信主以后我的自由意志选择的重要性。
好，我们现在要看本图附图三。好，请再先念一下。
我的选择与结果，我想要讨神喜悦，达到神的意的正确与错误途径。
好，我们现在把附图三来念一下。
图三，我的选择与结果，我选择靠我，又被罪性控制，救人状况出现，使身体成为罪身，不得不犯出罪行，以致死亡，父子相交的隔阂。
好，现在请念请等一下。这个我们刚刚讲，就是说我们神是给人自由意志的，所以在整本圣经里面，神有告诉人说你不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，但是呢，他没有像罪那样的来瞎子我们，你非得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是给我们自由意志的，所以给我们自由意志呢，所以那么其实的问题是，我们常常是不要怎么样，要怎么样呢？我们比较注重的是罪行。就是说结果怎么样，但是事实上呢，这个根本的关键问题是在你这个你会犯罪，你不会犯罪，你能不能达到讨神喜悦，根本的关键是在你是脱离罪对你的控制，与基督联合的更密切，还是你活在我的下面。你这句话明白吗？
对，
就是说根本的关键，没有一个人他愿意是活在罪的里面的，但根本的关键他却要靠我。因此当一个人他要靠我去活的时候，他不是与基督联合的更实际。我们刚刚说我一定有一个主的，你如果不和基督联合的更实际的话，所以你的主不自觉的也是不合法的，你自己就把自己放在罪性的控制之下。也就是说罪性不能做你的主，他已经不能认，就像我已经比这个，当然这种并不很合适的比喻，我嫁给丈夫了，我前面的丈夫死掉了，我现在嫁给一个丈夫，但是如果我对前面的那当然你死掉了你不能够再活，其实是我们知道在这样讲的时候，前面的丈夫是没有死，是我死了，所以我死了我就脱离了他，所以我归给现在的丈夫，在罗马书第七章其实是这个意思的。那么我前面的丈夫我死掉了，那当然我就不属于他了，我已经归给现在的丈夫了。但是如果说你又要靠我自己，又不是好像不是跟我丈夫联合的很密切，我跟我丈夫现在的丈夫的关系不会断绝，也不会死掉的，因为我已经归给他，但是我没有与他那么密切，我又独断独行，我要靠自己。你一要靠自己，本来你是死掉的嘛， 你现在一靠自己，不是自己好像又在活了，一活的时候，哎，前面的那个丈夫看，哎，你怎么又活了，所以他就偷偷的要来控制你，你呢也是不自觉的把自己放在他的下面，这句话明白吧？
明白。
我再说一句，没有一个人要讨神喜悦的人说我要犯罪，这个没有的。你要讨神喜悦怎么说我犯罪呢？也没有一个人说我要讨神的喜悦，我要让罪控制我，没有人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如果你不靠主耶稣，你靠自己的时候，你不犯罪也犯罪了，因为你被罪性又控制了。罪性一控制，我们来请念一下，来涂山上面一行，
我选择靠我，又被罪性控制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现在要再强调一句，罪性并不能做你的主，他没有合法的权利做你的主，他没有合法的权利做你的主，但是是你把自己不知觉的放在他的下面去了，因为你一活过来，你本来是死掉了，你归给后面了。你现在，我们后来是死而复活归给后夫，而现在呢，你既然是死掉的，你既然是死掉的，你怎么自己又靠我呢？你又靠我，不是我又活了，又活的时候，你这个罪行不是又那个，你这个你又活是不合法的，是不合法的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好，好，你我又被罪行控制，好，
救人状况出现，
好。救人的，你从前在救人的状况的全部出现，你就说我老样子出来，但是你不是救人，因为你救人地位已经死了，我这个人是死了，你这个是不三不四的，自己这种救人的状况，你把救人状况跟救人分得开吗？
分得开。
哎，我如果说我已经嫁给我的丈夫了，你如果又靠我自己出来的话，我不是从前的状况又出来了，但是我还是我现在丈夫的妻子呀，但是你从前的状况全部都出来了。那我现在对不起，我就又用另外一个例子，我嫁给我的丈夫，但是我还是我这个人非常主观独断的，我自高自大，还是靠自己去做，那所以我的丈夫说你好像结婚跟没有结婚差不多嘛，因为你还是靠自己，你还是你要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嘛，你明白吧？好，所以你救人状况出现，不是说我又变成处女了，我过去是处女，我现在是用第二个比喻啊，刚刚前面讲一个前面丈夫后面丈夫，现在我用第二个比喻是处女和丈夫了，那分开讲啊，那所以我处女状况全部又出来了，不是等于我又是处女，因为我结婚了就结婚了嘛，怎么有处女了？但是你处女状况出来了，所以救人的状况出来了。好，
使身体成为罪身，不得不犯出罪行。
那么下面又一样了，那么又犯出罪行了，那么以至于什么？
死亡，父子相交的隔阂。
这个我们请注意，在第一个图一的死亡，或者说图二上面那个死亡，是永远隔绝。永远的死亡灭亡，就是说我们在没有得救重生以前，是神的法庭来判我们罪人，在公义的法庭面前，全世上是罪人，我们与他永远的隔绝。但是当我们得救重生以后，我们是进入家里了，我们已经成为父亲的儿子了，所以我们这是父亲父子之间暂时的隔阂，这个是，所以这个死亡是暂时相交的隔阂。而第一个死亡，图一的死亡，或者说图二的上面一行的死亡，那这是指永远的隔绝。好，
我选择靠神，求告主名，求主救我脱离自己，与主联合更密切，使身体随圣灵而行，以致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，活出义行，新生命渐长。
所以当如果我碰到事情啊，不管说啊，圣灵光照我，我是妒忌人，哎呀，圣灵光照我，哎呦，我怎么妒忌那个人，你这个时候是靠我，哎呀，我要克制，哎呦，我不能妒忌，靠我，那你一定是被罪行控制，结果呢，你表面不妒忌，里面还是妒忌。如果你是靠主， 啊，你助啊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我就是会妒忌的人，助啊，求你两条路，两棵树，两个根基，我们祷告，助啊，求你救我，救我，救我的时候，好，我们刚刚已经讲，当我们求告主让基督为我做的时候，基督一被高举，什么圣灵就在那里工作，我们就顺靠圣灵而行，我们出来的就是义行。你很奇妙，当你祷告主啊，你救我脱离妒忌的时候，哎，在这件事上你的妒忌就被脱离了。那感谢主。不过我已经也讲过，神脱离我们的旧人是慢慢脱的，是一件一件脱，可能我有一百件妒忌，对，有一百种不同方式的妒忌，不同目标的妒忌，但是可能今天这个脱是脱一样，明天再脱一样，你不要明天来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昨天妒忌都好了，今天怎么又妒忌？那不是又妒忌，乃是还有没有脱去的妒忌，这个也要知道的。因为如果你不知道，你很沮丧，哎呀，我这个人搞不好了，妒忌一，你看昨天在妒忌，今天又妒忌，明天又妒忌，你懂我这意思？这个也要有认识的。所以因此这个，当我们求告主名，求主救我脱离自己的时候，事实上也就是那个希伯来书说，我们竭力进入安息。圣经其实从来都没有叫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去做什么，而是当我们求告主名，顺着圣灵而行，就这样的话，在上面的半行一行，就是当我们不得不发出圣灵，当我们被罪性控制靠自己的时候，好了，我们就顺从生殖的私欲了。你不能够不做了，因为你被他控制了，你又顺从生殖的私欲。我现在问你们一句，如果说我现在妒忌，我又在靠自己了，或者是说我夫妻吵架，夫妻吵架的时候我想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，克制自己嘛又克不好，那么好像把自己怎么搞得总归没有办法。那么我现在没有得救以前，我夫妻吵架没克制自己，或者是和得救以后的克制自己，是不是完全一样的？
不完全一样。
什么叫不完全一样呢？
前面就是没有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他是不得不犯罪，他也没有办法，除了克制他也没有别的方法。而后面呢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，两种生命，就看我们选择什么。
但是我现在在克制自己，
我如果选择了克制自己、就是、
对，我现在在克制自己，和我没有信主以前的克制一样吗？
也不一样，结果也不一样。因为前一种就是本来就是不能讨神的喜悦，与神是永远隔绝。后一种呢，那就是暂时与主相交的隔阂。
嗯，好，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没有信主以前不能不犯出罪行。你现在在克制的时候忽然提醒我了，哦，我可以求告主名吗？你可以马上进入到下面一行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你在信主以前你没有选择的余地的，你但是你在这个时候，因为你根本罪不能做你的主嘛，这不是合法的嘛，你一求告主名，你可以就是反败为胜，你可以从第一行到第二行的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对，
这个是根本不一样的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就是说现在永远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永远是拯救的时候。你一叫主啊，忽然一提醒，一被主提醒，哦，你赶快叫主啊，哎，你一叫主啊，马上就完全两样了，你就马上与主同时同活，你就经历主，哎，神也会管理对方，因为主耶稣的生命在这里来了嘛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，感谢主。
九，属肉体的人是指一个重生的人，活在我里面，我的思想，我的办法，我的一切。
一般有这样讲，就是说一个信耶稣的人叫属灵的人，是基督徒。如果你是顺圣灵而行，叫属灵的人；如果你是靠我自己去做，叫属肉体的人。那么一般的说，叫没有信的叫属血气的人。当然，这是不是绝对这样称呼，也有不同的解释。那基本上我们就是这样讲。
十，遇事 我是凭自己的意思，靠自己的能力行事，活在肉体之中。一个重生的人活在我的思想、我的办法、我的一切中，称为属肉体的人。还是选择求告和高举身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居首位、掌王权，顺圣灵的意思，靠圣灵的大能行事呢？这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，两种不同的生命，两种不同的能力，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在两个主中间，我们没有中间状态可选择，两者必居其一。
好，我们现在看，我们再看这一个图画。如果我碰到事情啊，面临我们所谓选择，一般都是说有面临事情，不管外在的、内在的，我里面被暴露，或者我思想，或者是外面的领导的事，总是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，你如果说是选择靠我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得胜和失败是在乎你靠我还是靠神，你不是在乎我有多少的毅力能够外面不犯罪。外面不犯罪，这只是指外面，你那个这个不解决问题的。所以今天说你是靠什么，你碰到事情，你如果是靠自己的话，好啊，你靠自己，靠我活在肉身里肉体之中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么你还是选择求告神。你看，靠我就在上面走，靠神就在下面走。图三的题目是说，我想要讨神的喜悦，要达到神的意、神的标准的正确与错误途径。所以你要，我请注意，我们现在强调的是，我想讨神的喜悦。你想讨神的喜悦，而你是靠自己，你结果好，那你靠自己，你的那就靠自己的道路，这个是道路错掉了。靠我的能力的源那个生命的源头又错了，结果是去凭血气行事，不得不死亡。你如果靠主，那你就是走信心的道路，走信心的道路与主联合更密切，靠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做，是靠圣灵而行，那逼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什么叫逼死的身体呢？在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说，这个以后我们会讲的，罗马书第八章会讲到说，你们若顺着圣灵而行，圣灵会叫我们逼死的身体活过来。我们这个身体，什么叫逼死的身体？
本来就是被罪性控制的，所以是不得不犯出罪行以致死亡，
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的身体是死的。那我们逼死的身体活过来。好，我现在讲，如果说我夫妻啊，大家两个人不高兴，我不高兴的时候，我如果靠自己克制自己，不要不高兴，不要很高兴。尤其像我这个人啊，我克制自己的时候，我就不想，我丈夫看见我不想，急死了。那我这个不想是什么？是罪行。你说对不对？因此我的身体虽然我没有吵架，但是我不想，这个是死的，因为我里面也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，也有很多怨气，所以你是与神隔绝的。所以当你主，你救我脱离自己，你知道我这个人，我就是欢喜不想的人，我就要闷声大发财，主啊，你救我，你救我的时候啊，神把你解开了，你也没事了，所以讲话也好好的讲，也一切都好。所以我这个身体，彼此的身体是本来就是要生气的身体，就是要闷声大发财的身体，不讲话。我这个是彼此的身体，在这一点上活过来了，懂不懂？
对。
所以当你一靠主的活过来，就是我们不断的靠主，就不断的活过来。我们不断的活过来，这个就叫做我们。我想应该把罗马书第八章这一节圣经念一下，第八章十一节。
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搁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
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罗马书第八章的前面是说，我们的身体因罪而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被罪控制，我们是死的。 但是如果我们顺着圣灵，主耶稣就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带领他到死，到最后到活过来。那照样的，这个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也照样的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死而复活，死而复活，使我们本来我们是想靠自己的，靠自己结果就是死，而使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，我因着求告主名，顺着圣灵而行，我的身，我本来是会不想，会有怨气啊，我会变啊，会跟你强辩，或者是怎么，那一个时候我就活过来了。活过来，我们你有随着圣灵引导，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是仁爱喜乐和平的来的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凭着果子就认识，就可以认出我自己活在什么里面了。如果我在这里发脾气，你都不要讲自己多有理由了。好，
十遇事，我是凭自己的意思，靠自己的能力行事，活在肉体之中。一个重生的人，活在我的思想、我的办法、我的一切中，称为属肉体的人。还是选择求告和高举神，让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居首位，掌王权，顺圣灵的意思，靠圣灵的大能行事呢？这完全是两条不同的道路，两种不同的生命，两种不同的能力，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在两个主中间，我们没有中间状态可选择，两者必居其一。
好，我们现在看下面
十一。你若选择靠自己，也即活在肉体之中，不是让主做主，那你就不知不觉地将自己又放在被罪性辖制之下，让罪性做你的主。
好，我再三强调，这是最可怕的，这是我们最发生的，就是说我们全心是要为主，结果却是靠自己。没有一个人说我要把自己放在罪性控制之下，谁愿意啊？没有人的。但是当你在这里要靠自己的时候，不自觉的，你不是你愿意的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无知，我们就又被罪性控制了。
因为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，结果救人一切状况又出现了，我又犯罪了。一个得救重生的人又活在罪性辖制之中，而犯了罪，与神的隔绝是父子之间相交的暂时隔绝，这完全有别于未信主以前，在神公义法庭面前被定罪，与神永远的隔绝灭亡。十二，救人状况的出现只是表面现象，关键是被基督释放了的我。我的自由意志是选择时常靠主，高举主名，让主做主，结果是向神活着呢，还是选择我要靠自己，活在肉体之中，结果是向罪活着呢？靠神或是靠己，是向神活或是向罪活的分水岭。
好，我再说，没有一个人会说我要向罪活，没有人说的。我要讨神喜悦，我怎么要向罪活呢？但是什么时候你靠自己，你就是向罪活。所以向神活还是向罪活，这个其实就是靠什么，你是靠神还是靠自己，这是一个分水岭。
十三，我的失败是在于，虽然我自以为凡事都是为主，但却是靠己为主，不是靠神为主。我目标虽然对，但能力的源头却错了。难怪我不自觉的是活在救人的状况之中，以致造成这样那样的不和谐，永远无法脱离旧性情。圣灵接着保罗告诉我们，一个活在肉体之中的人是与神为仇，是不能讨神的喜悦。
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在我们中间同工们，你们像我的情况很多，对不对？就是说我愿意凡事都是为着主，结果却是靠着自己来为主。因此为什么在我们的中间有那么多的纷争，有分门别类，有结党纷争？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个有意见，那个有看法？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大家都是为着主？现在的分水岭在你靠什么，你向谁活？你是向神活，你还是向罪活？所以求主自己祝福我们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走上选择靠神的道路。十四， 我们仅仅只需要是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也就是说我要不要什么，说个实在话，连你选择你都没有能力选择的，连我们连能力都没有，但是你只要说你要不要，主你可以把这一个心智向神献上了，主啊我渴慕，我愿意做一个自由意志相符的人，我愿意靠神，主求你自己把我做成一个可以靠神的人，而不要靠自己，你这句话懂吗？
懂，
这很重要的，事实上就是你点一个头说主啊我要选择靠你，但是连要靠神你都靠不来的，连靠神这都是本身做，你只要有心愿意靠神，神一定会把你做成靠神的人。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，我们看两节圣经，我们说我们其实你要的是一个心智，我们在前面价值观讲到心智的重要，当你有什么样的心智，神就要照着你的心智为你来成全。好，我们请念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来。
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
对，你有这么一个心，神会悦纳你，他会照做，怎样照做你具体的情况，把你造就成一个自由意志相符的人。好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的下半节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好，请念。
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
好，这个我有一个非常赖皮的一个祷告，我也觉得这个祷告神很欢喜的，很高兴的。我就是说，主，我把自己交给你，我愿意自由意志归附。我知道我做不到，没有一个人做得到，别人我不去讲，我是做不到的。我这个我很完梗的，动一下我又跑出来，动一下我又出来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主，主啊，我把自己的自由意志交给你，主啊，你自己一定要把我造成自由意志相符的人，让我做成一个靠神的人。我这个人是充满了靠己的人，主啊，你在我身上说。我常常有一个祷告，为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，我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给他的。所以我常常很调皮跟神说，如果有一天我自由意志不归附到天上，我要跟你算账的，你打我，你绑我，你捆我，你一定要把我捆到正路上。我说设局打死我，我都不会讲什么，但是我一定要做一个自由意志归附的人。所以是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神他会把我们造就成一个自由意志归附的人。所以我们在选择什么，我们每一天的路上啊，我们愿意选择什么，你可以每天祷告，主我渴慕，我要靠你，我要靠你，但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么败坏，你不断可以救助救我脱离自己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件事，就是说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，因此我们不断的来脱离靠自己而来靠神，这也是一生之久的过程。你就不要说我已经跟主讲了嘛，我怎么现在不靠，我现在说这跟生命成长是随着生命成长而成长，互为因果的。你越靠主，生命越成长，越成长越靠主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你就是你越成长了，你越会听话，你越听话了，慢慢自己就越长大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是互为因果的。你不要因为说我祷告了不讲，你放放心心的，没有看见就相信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你放放心心的把自己交给神，我很放心。说个实在，弟兄姊妹，我非常的感恩。我现在很放心的是，我知道我错不会错到什么地方去。你们不要听错掉，以为我是很好，不是。所以我充满了神打我、捆我、绑我的。因为为什么我很败坏嘛？我常常会逃啊，逃了他噔就把我拉回来呀、啊。他用他的杖和他的杆不断的在这里引导我呀。我这个人很刚的。我这个人很败坏的，所以我常常碰到雷电啊，神为雷电开道路啊，来轰轰轰轰轰我。那这没关系，主，我知道你造就吧， 你造就让我来靠你，不是靠你自己来靠神，连你靠自己靠神你也没办法的，你可以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，主我愿意自由意志的想，你今天选择只是你点一个头，你要不要靠神，你如果我要，我拼死命就是要，你拼死命就是，所以我又要说了，雅各啦，我们看看是很可恶的，但是他那个拼死命的要那个长子名分，实在是神欢喜的。你看他，这个问他讨一个红豆汤吃嘛，就要来长子名分的皮这么厚，他那个要，他那一个要是神所喜悦的。求主给我们，所以甚至说你们不要，你要主啊，我要靠你，主啊，我做不到。你连靠主你都做不到，我要选，真的叫我自己去选，常常都忘记，没有关系的，这个要随着生命的成长，心意的更新，神会在我们身上做成他应做的工作。这个听得懂吧？
听懂。
这个我们，所以我现在觉得这很释放的，神我就预备等打了，因为我不乖，因为我常常靠自己，神常常会打我，打我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打得舒服，你做吧，你在我身上做，你不要顾我的眼泪，不要顾我的疼痛，主啊，你在我身上把我做成靠你的人，你忘记祷告了，主啊，你把我推到祷告里去，哦，我很简单的，很舒服的，我很感谢主的恩典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为我们完成了那么奇妙的救恩，让我们与基督联合。哦，赞美耶稣，主啊，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，而且让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主啊，你借助圣灵不断在这里引导和带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愿意把我们的心智献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要选择靠主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我把这一个心愿，主啊，献在你面前。我知道我自己靠不来主，我也很常常忘记靠主，但是我要的心智献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保守我这个心智，你在我身上做成我要的工作。谢谢主，荣耀都归给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